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想过人类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如果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呢，智慧是从上帝来的，因为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但是呢，这个世界上啊，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上帝的，于是呢，就很多人他们会觉得，哎，这个智慧呢，好像是天生的。可是呢，在英国的经验主义的学者，他们认为智慧呢，乃是后天学习的。因为他们认为啊，后天的经验是可以形塑一个人类的智慧，好像呢就从一个空白的泥板当中呢去刻画出这个痕迹哦。好，所以呢他们认为其实智慧是从经验而来的。那当然花儿姐姐觉得，本来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做很多事情啊，我们就一定会累积经验，可是呢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确还是需要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哦。
Oh,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时间。
小朋友有没有听过智慧财产权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花儿姐姐跟小朋友讲到了智慧哦。那么在我们透过智慧呢去产生出来的一些点子，或者我们产生出来的一些产品，我们就需要呢去登记这个智慧财产权，表示呢是我们呢想出来的。好，那智慧财产权呢就是人类用智慧创造出来无形的财产，主要呢就是涵盖著作权或者是专利还有商标呢这些领域，像比如说音乐还有文学呢这些形式的艺术作品，还有呢可能我们发现一些词语或者是词组或者是符号，那这些呢都有可能呢会当作智慧财产而受到保护哦。那智慧财产权呢可以分为工业产权还有版权这两种。那工业版权呢它呢包括了像专利啊、商标，还有工业外观的设计、地理标志等等。那版权呢则是包括了文学还有艺术作品。那花儿姐姐为什么要跟小朋友谈到了智慧财产权呢？小朋友还记不记得呢，在上一次我们 AI 的秘密这一套书当中讲到 AI 与未来社会的时候，花儿姐姐呢一直跟小朋友强调 AI 它的一个能力哦。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 AI 呢它在智慧财产权这件事情上它到底呢是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哦。近年来呢，因为 AI 有突飞猛进的发展，颠覆了过去一般认为 AI 不适合用来创作的一个观念，开始创作音乐、绘画和小说。如果是人类的话，创作者呢，对于创作的作品会产生名为智慧财产权的权利，其他人是不可以在未经创作者的一个同意下擅自的使用或者是模仿。但是如果是 AI 的话，是否适用智慧财产权就得看人类的指示对作品的内容造成的影响有多大。依照了目前的智慧财产权的制度，保护的对象只限于人类的创作物，因此如果在人类没有针对曲调之类的特征做出了指示的情况之下，由 AI 自行的构思创作出来的作品就只能够算是 AI 生成物，并不适用于智慧财产权。反过来说，如果人类对作品的内容下达了一些明确的指示，例如要刻意的仿效莫扎特的曲风，那么 AI 呢将会被视为创作时所使用的工具，就适用智慧财产权哦。好像比如说呢人类呢他在脑中呢有这个旋律写成了这个乐曲，然后透过人类的创作物呢就适用这个智慧财产权。那当我们呢使用 AI 的时候，比如说有人呢他创作了莫扎特风格的曲子，那这个 AI 呢他可能就会回应说，哦，我必须呢先学会莫扎特的这个乐曲的一个特征。那当人类呢是以 AI 为工具的这个创作物的时候，那也适用呢智慧财产权。可是呢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在面对 AI， 他说随便创作一首曲子吧，然后呢这个 AI 就说我自己思考该创作什么样的乐曲，于是呢 AI 的创作物，也就是 AI 的生成物呢，它就不适用了智慧财产权哦。人类写一部小说啊，至少呢要花上数个月的时间， AI 可能呢不用一天就能够写出一部呢新的作品。换句话说呢， AI 创作的速度比人类快得多，这就意味着未来的全世界可能会出现了非常多的 AI 生成物。那如果呢依照现在的制度， AI 生成物呢就无法主张智慧财产权，未来这些呢 AI 的创作将可以被他人呢擅自的使用或抄袭哦。那为了避免这样的状况， 况，我们必须呢事先想清楚 AI 的创作还有智慧财产权之间的一个关系，人类呢自行创作的作品还有利用呢 AI 创作的作品是否呢应该在权利上面有所差别，也必须呢要思考清楚。所以呢刚才花儿姐姐不是有举例吗？那现在呢我们再来一起想一想，关于是以这个 AI 进行创作还有智慧财产权的问题，大家呢想一想哦，虽然这个问题目前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可是呢大家可以提出呢自己的想法哦。比如说呢思考的方向，第一个，如果你是小说家或者是艺术家，你会不会想要借助呢 AI 的力量去进行创作呢？可能有人说从头到尾都是我自己来的，实在太累了，如果 AI 能够派上用场那应该是很方便吧。那另外一个人可能说，歌曲呢是由我来写，曲子交给 AI 来下，这样如何呢？如果能够跟 AI 一起创作的话一定是很有意思的。好，那思考方向二， AI 的创作是否应该适用于智慧财产权？那小朋友你有什么看法呢？可能有人说能够有免费的小说可以看，免费的音乐可以听，那不是很好吗？所以我认为呢不应该适用智慧财产权。那另外一个小朋友可能说，我认为 AI 生成物也应该要有智慧财产权啊，但是权利的一个设定啊应该要与人类的创作有所差别哦。好，所以呢小朋友，到底呢该保护的是谁的权利呢？好，到底是那个只是 AI 创作小说的人，还是会写小说的 AI 的研发人员呢？其实现在呢大概都没有答案。在2019年1月为止啊， AI 生成物的权利哦并没有呢获得现行制度的一个承认，所以呢我们只能说一切都是假设而已。
是独。
好，小朋友，刚才呢我们讲到了智慧财产权啊，那我们现在呢来讲一讲这个隐私。小朋友对隐私这两个字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有人说呢，其实隐私的感受啊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呢尊重了隐私呢就是尊重了这个差异啊。好，因为呢其实有些时候啊，就是立场不同呢，观念呢可能也会不一样。比如说呢，我们在面对跟隐私有关的议题啊，那其实很难说一定是对或者是一定是错，因为呢隐私它是比较个人跟主观的东西，因此呢隐私呢好可能它就是一个差异。那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呢，那大部分人呢因为呢可能同质性比较高，或者是呢学历也比较高，所以呢好像感觉每一个人呢都被训练的是一样的啊。那这个差异呢其实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去重视就是别人他的个性啊，或者他的特质啊，好，这是呢非常重要的。那这跟我们的 AI 有什么关系呢？有人就说啦，广泛的使用 AI 会不会让大家失去了隐私呢？好，那我们继续呢来看这套书 AI 的秘密第三本 AI 与未来世界当中讲到了广泛使用 AI 会不会让大家失去隐私权呢？对于必须学习大量的资料才能够变得聪明的 AI 而言，每个人在店里买的东西，在餐厅点的餐点，搭电车前往的地点，这些生活上的各种资讯都是重要的学习对象。AI 必须学习这些搜集从社会上每个角落的大量资料，辨识的正确度才能够逐渐的提升，也才能够更加的精确的预测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AI 在世界上越是受到了广泛的利用，这些资讯搜集的重要性就越高。但是，另外一方面，该如何保护个人的隐私权呢？各种可以窥探个人生活空间的资讯也将成为一大课题哦。好像比如说刚才呢花儿姐姐有讲到啊，比如说在商店里面买东西啊，在网络上浏览的记录啊，在餐厅里面点的餐点啊，或者是呢健康检查的结果啊，这些资料都可能会涉及到隐私吗？其实这些都是帮助呢 AI 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资料哦。但要如何使用这些资料，就是呢今天呢必须要探讨的重要的议题哦。好像有人就问说，为什么要保障这个隐私权呢？好，因为呢其实所有的国民啊都拥有个人的生活跟秘密啊不受他人侵犯的一个权利。如果个人的资料呢在自己不知情的一个情况之下被公布呢在他人可以看到的地方，就可能呢被人滥用，因此保护隐私权呢就是维护所有国民自身安全的重要条件。那么近年来呢，对于 AI 所搜集的资料，也有越来越多人主张应该要尊重呢个人的隐私权，将这些资料呢加以匿名化哦。像比如说呢，可能姓名王小明，今年25岁，他呢购买了一个杂志，但是呢，可能这时候如果我们匿名化的话，那他的姓名可能就是 ID1， 然后年龄就是20到25岁，购买物呢则是杂志。那现在呢运用在 AI 上面呢，这个 AI 就说，我有资料呢可以做分析了。好，大家一起想一想啊，这个关于运用呢在 AI 上面的资料呢，好，我们可以呢去思考一下，为了让社会呢更方便，应该呢想办法加速 AI 的进化，就算呢自己的个人资料呢遭到了利用，也只好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那就有人说，我认为呢既然不会泄露自己的名字应该没有关系吧。有人说，除非能够建立资料，绝对是不会遭到滥用的系统。小朋友，我们学到了，其实想要在社会上广泛的运用 AI， 就必须呢重新的来制定规则跟法律哦，并且要解决智慧财产权以及隐私权的问题哦。
全部的悲伤。
让明天更多幻想，
希望我一丝温暖的眼光能化解你全部的悲伤。
让阳光照在你的脸上，让你能和我一样抬起头，世界遗忘。让阳光照在你的脸上，让明天更多幻想，
希望我一丝温暖的眼光能化解你全部的悲伤。让你能和我一样
抬起头，靠自己的力量，不再被世界遗忘。
让阳光照在你的脸上，让明天更多幻想，
希望我一丝温暖的眼光能化解你全部的悲伤。
小朋友，讲到这个隐私权呢，花儿姐姐啊就要跟小朋友讲说，就是呢我们不要呢随便的去探人隐私哦。像比如说呢，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公众人物啊，他们在新闻当中的一个表现，然后呢可能我们就很想要去知道呢他的成长背景，去挖他的一些可能我们呢在新闻上面看不到的。那其实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可能就是踩到了一些界限哦。事实上人跟人之间呢是有界限的，所以呢小朋友，我们不要呢随便的去跨越那个界限，我们也不要随便的去探索别人的一些隐私。我们要学会呢知道什么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什么是我们不该知道的，我们要学习辨别这样的一个界限。所以花儿姐姐呢要跟小朋友讲，要学习呢把那个界限呢设立起来，这样子呢我们就懂得去尊重别人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面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清晨